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呼吁美国州政府警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且表示国务院目前正在审视和统会和另外一个在美国境内运作的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活动。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9月23号对威斯康辛州的州议会发表了题为《州议会和中国的挑战》的讲话，他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提防中共和他的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府和进行监控和间谍活动。蓬佩奥说，目前国务院正在审议两个在美国境内运作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的活动，一个是美中友好协会，另外一个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蓬佩奥还呼吁警惕中共统战部经办的姊妹城市项目，并且点名提到中共统战部下属的组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他说，这个协会的名字听起上来是无害的，但是这个组织其实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海外宣传工具。用毛主席的话讲，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是中共三大法宝。他对州议员说，保护美国的利益需要是保持警惕，警惕始于他们以及所有的州议员，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当中国的外交官试图接触你们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基于合作或者友谊的精神。联合国的辩论在星期五进入第四日，捷克总理发言批评世卫组织，欧盟主席表明在美中对抗中的立场。一星期以来，至少七个台湾邦交国发表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指出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没有台湾的参与，世界就没有那么安全。捷克共和国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联大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当中应对失当，丧失领导作用，必须进行改革。他说，在中国武汉新冠大流行爆发之后，世卫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巴比什的批评呼应了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指责，世卫组织偏袒迁就北京，帮助北京掩盖早期疫情人传人，延误全球警讯发布，对全球大流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已经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同一日，欧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讲明了欧洲在美中激烈对抗当中究竟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欧盟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说，在价值观上，欧盟和美国在一起，但在现实当中必须承认中国是重要伙伴。米歇尔保证欧盟将站在民主、人权、法治与合作的基本价值观一边，同时强调追求他们的利益是他们的指针。北京在这个星期阻止了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观察员身份，原因在于北京反对该机构在台湾的分支机构维基媒体台湾的存在。中国这个星期三是阻止了维基媒体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观察员。中国驻该联合国机构的代表说，维基媒体的申请和他自己网站上的信息不一致，并且要求进一步澄清。这位代表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在维基媒体的网页上发现了大量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和虚假信息，从而违反了联合国既有的协议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涉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位北京代表还暗示，台湾维基媒体一直在进行可能会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活动。维基媒体基金会是负责维基百科、维基词典、维基语录、维基教科书、维基文库、维基物种、维基新闻、维基导游和维基共享资源项目的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星期五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通过卫星照片显示，新疆大约有16000座的清真寺被拆除或者遭到破坏。这份报告的标题是《追踪新疆维吾尔和伊斯兰空间被摧毁的轨迹》。清真寺被拆除的现象大部分是发生在最近三年。报告说，估计有8500座的清真寺被彻底摧毁，破坏最严重的情况在首府乌鲁木齐和喀什市中心以外地区。报告发现，新疆地区的清真寺有2/3受到破坏，大约半数受保护的文化遗址遭到破坏或者是摧毁，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的古代圣城奥丹马扎已经被彻底毁灭。 人权团体话，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有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被关入了集中营。中国官方话，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附近居民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宗教活动。报告话，中国政府在新疆是通过胁迫的方式，不单止将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关入了集中营，而且大规模铲除了维吾尔人文化传统当中主要组成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第75届联大会议当中，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负责之外，中国在人权、南中国海、台湾，甚至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都分别遭到不同国家的抵制。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表示，中国必须为向世界释放新冠病毒负责。特朗普还抨击了中国在环境问题上面的纪录，他指责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的。特朗普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面直接批评北京，但是他说联合国要想有效，就必须关注世界上的真正问题，譬如恐怖主义、压迫妇女、强迫劳动、反毒、贩卖人口、同性交易、宗教迫害以及对宗教少数派的种族清洗。除了特朗普总统指出的问题之外，中国在人权、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面的立场和做法遭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和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月22日在联大会议上面发言的时候，要求派出国际调查团前往新疆展开调查。这次是法国总统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面针对中国维吾尔人权问题发言。评论认为，这些意味着欧洲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清晰和不甘示弱。马克龙说，基本人权是普世的，并不单止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不能够一提到人权就拿出干涉内部事务的理由来到对抗。他说，尊重人权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他早已经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各个成员国自由地签署了这个宪章，并且承诺尊重人权。马克龙在这里指的是北京当局一贯的态度，每当西方领袖或者西方团体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方总是以不能干涉内部事务予以拒绝。马克龙说，这就是法国提出派出一个国际代表团前往新疆，实地了解当地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的理由。马克龙目前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和他在2019年访华时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2019年马克龙访华，马克龙并没有公开提及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的压迫。马克龙的态度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越来越反感的体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9月23日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视频会议上面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顶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他说，因为战狼外交，因为新冠疫情，你知道大家被惹火了。他说，想这些就是受够了的感觉，是该做一些事的时候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面，人权理事会主席无视中国代表敲桌子反对，被非营利组织各联合国观察组织的执行长努尔继续就中国政府强制关押新疆维吾尔人发言。2018年3月和2020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包括中国人权标准的决议，虽然决议两次得到了人权理事会的通过，但是吴玉婷认为，两次投反对票的国家数目的对比显示，中国的人权标准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觉。2018年3月只有美国一国反对中国提出的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但是2020年6月有16个国家反对这一项的决议。2020年6月50位联合国人权问题独立专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确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者联合国特使。9月10日本届联大会议之前没多久，超过300个人权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谢莱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发表公开信，呼吁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进行国际调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在同一日的聯大會議的視頻講話之中強調，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定已經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那裡並沒有討價或價的餘地，任何政府更替都不能夠弱化或者出賣這個裁決。杜特爾特這番的表述令人感到意外。2016年菲律賓將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訴諸海牙法庭，並且最終獲勝，但杜特爾特上台之後將這個裁定作置之高閣，不再過問。他選擇了一條親北京的外交路線，杜特爾特主張淡化和中國的領土的爭議，強調擴展中非合作。觀察家認為，杜特爾特在聯大講話之中重提2016年的仲裁結果，就是為了緩解來自國內的壓力，但是這些可能亦都和國際社會對海牙仲裁展示的越來越多的支持有關。杜特爾特在演講之中對國際支持亦都表示感謝。9月16日德國、法國和英國在致聯合國的召會之中表示，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性主張不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在這個之前，美國7月13日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聲索完全不合法。7月23日澳大利亞向聯合國提交的聲明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反對任何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抵觸的中國主權的主張，特別是不遵守公約對基線海事區域以及特徵分類規定的海洋主張。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公開呼籲各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自從1993年第48屆聯大至2008年台灣的邦交國連續14年在聯合國提出給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提案，不過都失敗了。目前至少有三個國家的主要官員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事務或者重返聯合國。台灣的友邦史亞蒂尼的總理戴安伯在聯合國成立75週年紀念高階會議上面發言的時候表示，聯合國不應當遺漏任何人，因此史亞蒂尼政府敦促聯合國應對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敞開大門。戴安伯強調，台灣在聯合國各項發展中已經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將台灣納入聯合國大家庭是實現聯合國不遺漏任何人這個承諾的關鍵的一步。相關過程不單止有助提升聯合國的正當性，亦都令到聯合國的各項努力更具公信力。除了史亞蒂尼之外，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高官亦都先後表態支持台灣。就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第二日，就是9月16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台灣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光章高調進午餐。克拉夫特當日對媒體確認他和台灣辦事處長李光章午餐，並且說這場餐會是歷史性的會面，美國正是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克拉夫特說他一直想做總統覺得對的事，他認為總統一直在努力強化和台灣的雙邊關係，所以他想代表政府繼續保持這種的關係。克拉夫特強調，台灣正是被北京邊緣化，台灣有近2300萬人的聲音想被聽見，這些真是很遺憾，台灣應該好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能夠參與聯合國事務。如果美國不挺身而出對抗中國，這樣在台灣問題上面誰要去做呢？而且不單止是台灣，還有香港和其他的國家呢？美聯社引述克拉夫特的話說，他和李光章討論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不同的方法。今年5月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團發表推文，表達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支持。該則推特寫著說，阻留台灣涉足聯合國不單止是對驕傲的台灣人民，亦都是對聯合國原則的一種冒犯。澳大利亞駐台代表高歌瑞9月22日說，歡迎台灣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展全民健康覆蓋成果的持續貢獻，台灣能夠幫助提升全球衛生安全。澳洲亦都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支持永續發展倡議。高歌瑞在推文之中說，台灣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表現出色，澳洲亦都盡其所能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來到支持全面性暨永續的發展的倡議，以幫助經濟體和社群來到建立韌性並且促進發展。高歌瑞亦都特別在文章的 末端打上台灣能幫忙的字樣。六國反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了今年的聯大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按照中國官方媒體的講法，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世界未來的方向提供的願景和中國方案。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亞總部首次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後來這個理念幾次被寫入了聯合國的決議，但今年6月底在75屆聯大會議之前，印度、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6個國家提出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轉語是中國共產黨的語言。本來聯大決議草案之中納入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轉語，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轉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世的共同未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最新的并购案出现了买卖双方对最终持股安排的各说各话。美方买家甲骨文说 TikTok 母公司直接跳动未来将不会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但是直接跳动就坚称该公司仍将掌握 TikTok Global 这间子公司高达80%的持股。有关这些罗生门的讲法，观察人士怎么看呢？下面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对此一罗生门，观察人士说这个是商业并购中你来我往的谈判策略，应属正常，亦都可能是针对股权收购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算法或者解读。但不管如何，他们说此交易案的主导者特朗普政府看来并没有让步，仍坚守不卖断就退出的立场，这个才是观察重点。因为只有卖断才能够确保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只不过现在这一桩交易案因牵涉到美中两国复杂的政治角力，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说，最终可能要以台面上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安排才能够收场。综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以及各方透露出来的讯息，目前美国政府审查中的 TikTok 并购案大致细节为 TikTok 将在美国德州组建新公司 TikTok Global， 预计雇员25,000人，以管理美国业务和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并开拓国际市场，届时美商公司甲骨文和沃尔玛将注资，分别占股 12.5% 和 7.5%，剩余的80%股权则由字节跳动持有。由于包括大西洋大众公司和红杉资本等在内的美资原本就持有约40%字节跳动公司的股权，因此交叉持股盘点下来，美国股东最终对 TikTok Global 的实质持股应达53%，高于字节跳动约47%的持股。TikTok Global 仲计划在成立一年后在美股上市，届时原始股东的持股将进一步稀释。至于这个是否代表美方股东未来会透过公开市场的收购来让字节跳动的持股进一步降至30%，甚至如甲骨文执行副总裁肯格鲁克所言，字节跳动最终零持股则仍未可知。字节跳动9月24日星期四指出，该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向北京市商务部提交了许可申请，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的受理决定。此前中国官媒如《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已经继透过社论放话，暗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一宗不平等、违劣 TikTok 及损害中方国家安全和尊严的交易案。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征询其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的交易案的细节，但未获回应。对此并购案之最新发展，林中南教授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评析， 此案的最终主导权仍在特朗普总统的手上，而他星期一的最新表态才是观察重点，代表美国政府仍坚持要 TikTok 完全切割卖断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美方股东没有完全控制权，这样我们就不会批准这笔交易。林宗南教授说，目前针对并购案所透露出的混乱信息，代表台面下的谈判仍在进行，但此案因牵涉到美中政府的角力，最终可能要顾及双方政府的国家尊严或面子，才能够达到特朗普总统要求的 TikTok 实质卖断之最终底线，亦都就是台面上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亦即表面上看来 TikTok 股权没有卖断，但实质上美国股东是全权掌控的。他说，面子上或者是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从美国的角度的话，他希望全部都是美资，但是这样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面子放在哪里，所以目前的话必须要设计出一个双方政府都有下台阶的方案，可能是台面上是没有卖断的卖断。若以此原则来推断现在的并购安排，合理的解释或者是直接跳动暂不需要卖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亦都就是新成立的 TikTok Global 会先以美中合资公司的形式运作，但未来上市后或者透过交易时程的安排和约定，会慢慢使中方股东逐渐出脱持股，直到卖断，届时 TikTok Global 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纯美资的公司，或者这样的方案略有援兵之计的味道，但却是能够使中美政府目前都能够同意的妥协方案。只是对美国来讲， TikTok 若没有一步到位卖断，就非一劳永逸，亦需考虑日后会不会有杀出程咬金坏了这一盘棋的风险。另外林教授说，若此交易真的定案，在美中合资阶段的 TikTok Global 如何处理美国用户的数据亦都是一大观察重点。他说，若股权易手后， TikTok Global 还是原旧有的数据存取方式和管理人员，这样就是换汤不换药，代表特朗普政府在解决美国用户数据安全和国安疑虑上打假球。林教授说，中美合资的公司经手的所有数据中心数据都是在美国，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确保当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安顾虑，如果没有 TikTok 还是要按照原来营运的方式，只是在股权上美资的股权占多数。如果特朗普这样还答应，你就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纸老虎，他不是玩真的。谢田教授则认为，只要字节跳动仍持有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不管是三成还是四成，就仲是大股东，代表中国政府仍有管道可以轻易存取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尤其上市后股权若高度分散，再加上部分美国私募资金投资人根本只在乎利润不管营运，这种的情况下很可能只要持股 5% 就是最大股东，就可以把持公司的实质经营权。又有甚有，他说 TikTok Global 内部只要还有亲中派的中高阶管理阶层，即使没有持股，但他们若仍有权存取用户数据，就有可能配合中国政府秘密提供机密资料，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安威胁绝对不会因为股权易手而获得确保。对于这一点，谢田认为特朗普政府看得很清楚，应该不会轻易让步，中共是在意的，并且他是刻意的一定要去操控的，所以有这 30% 也好 40% 也好，他绝对是可以操控的，他要有心去做的人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特朗普亦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的切割。谢田说， TikTok 广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商业模式成功，但其实是一个愚蠢的娱乐平台， 亦无益于年轻人的健康。而且 TikTok 的技术含金量并不高。他质疑中国政府制出限制字节跳动出售、演算法等关键技术的禁令，除了目的在同美国政府对抗外，根本不是怕技术被抄袭，而是怕过去透过 TikTok 窃取美国用户数据的管道、历史数据等事迹败露。他说这个演算法刚刚是有问题的，这个演算法内中共现在不敢让它公开。谢田教授认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算法里面包含了怎样采集数据、怎样输送给中国，这一方面中共不愿意、不敢给人公布看到。谢田说美国大部分的网络公司都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亦需要广泛的立法来更严格的限制他们流出或者转买所收集到的数据，但不同于依法可以拒绝提供数据给政府的美国公司，好像 TikTok 这一类中资公司必须完全配合中国政府来提供数据，且大多数为迫害人权或者自由之用，是迫在眉睫且正在发生中的威胁，特朗普必须优先处理。不过对于特朗普封杀 TikTok 一事，中国环球电视网特约时事评论员莫天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正浮现出一种带有特朗普特色的新形态资本主义，尤其从此并购案最后出现的竞标者竟是高度支持特朗普的直谷人，亦都就是甲骨文的创办人拉里艾立森来看，其实一再违背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法治体系。他认为网络公司对个人数据的滥用并不一定构成国安威胁，因此美国从国安角度切入对一个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整治颇为荒谬。虽然特朗普的确已经成功设定议题，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利多，相对的莫天安说他认为外国势力利用数据分析来影响某国的选情或内政则是已有潜力而且是比较合理的顾虑，因此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封杀 TikTok 是比较站得住脚的，只是持股所有权亦都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莫天安说细节藏在魔鬼里，如果美国对 TikTok 的顾虑在于其对美国内政的非法影响力，这样谁持有 TikTok 所有权并不重要，你美国政府只需要增加公司运作的透明度，以便快速察觉到可能产生的非法影响力，就可以因应所谓的国安威胁。莫天安说依现有的交易条件来看， TikTok 并购案若最后是以中美合资的形式来拍板定案，这样对解决两国的争议倒不失是一个最佳结果，这个代表两国都必须有所让步、有所妥协，才能够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在中国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领空之际，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台湾终将是中国的红线的议题，在必要情况下他们会采取武力行动以伸张对台湾的主权宣示，美国必须谨慎行事，在协助台湾提高中国武力犯台代价以阻止中国军事冒进的同时，必须极力避免过度挑衅引发冲突，但也不能够因为不挑衅而引来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9月23号星期三在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视讯对话中，答复该研究所研究员沃尔特米德对于台湾是否可能成为美中之间的热点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鲁比奥说这个是一个棘手的情况，显然中国在台湾的地位已经受到侵蚀，正如最近台湾选举时可以见到的，很清楚的是反对与中国大陆有联系的人，其重要性和政治实力都在增长。但与此同时，鲁比奥说美国亦都在对他与台湾的关系上越来越自信，如今在过去一个半月已经派出两位高级别官员访台， 但大眾亦都睇到中國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嘅情形，亦喺度增加，如同一種發信號嘅演習。魯炳奧話：佢的確認為最終佢係對中國係一個紅線議題，如果有必要嘅話，最終佢哋會使用武力嚟行使佢哋對台灣嘅主張。魯炳奧話：喺好多方面嚟講，中國喺香港所做嘅就好似係一個試驗一般。那個就是他們理想上最希望的，他們會很想要台灣的政治人物操縱現有的制度來使那個的情況發生，但他們已經準備好，正如他們對香港一樣，在有必要時派兵進去。不過魯炳奧亦表示，唯一可以防止那種情況發生的，就是如果這樣做代價太高，所以魯炳奧認為美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幫助台灣，不是要在一個與中國的全面衝突中自勝，那個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有能力提高中國軍隊冒進的代價，而那一個代價要高到中國不願意付出的程度。但是美國要非常謹慎駕馭那個情況，目的在於避免引發衝突的發生。魯炳奧說他認為這個就是目前能夠管控那個關係最好的情況，不過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這個是一個非常挑戰性和棘手的問題。魯炳奧的確認為他們必須非常小心駕馭其中，不能夠過度挑釁，但也不能夠相反的因不挑釁而在下一個十年中的某個時候幾乎引來中國在那裡的行動。9月18号和19号连续两日，共有37架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空域，引发台湾政府强烈谴责。五角大楼发言人萨波表示，北京正在加剧地区紧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报道说，萨波说解放军咄咄逼人及破坏稳定的行动，反映其持续改变现状及改写历史的企图。這個是有一個例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日益增加運用其軍隊來作為脅迫台灣及其他周邊鄰國的工具。對於中國解放軍近日在台海的頻繁活動，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18號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會上說，這個是針對目前台海形勢，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行動。他說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加緊勾連，頻繁製造事端，無論是以台制華還是協洋自重，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條，玩火者必自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229票支持、187票反对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这是两日之内众议院针对北京强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强迫劳动问题所通过的第二部法案。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克斯顿提出的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将会要求在新疆地区有业务营运和往来的美国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它的生产供应链细节，包括其产品是否通过强迫劳动制造或生产过程是否与新疆维吾尔拘押营有任何的关系。这部法案的支持者说，推动这部立法象征在反对侵犯维吾尔人权的立场上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我们知道强迫劳动很普遍，也是很有系统性的，审计根本是不可能，因为工人没办法自由和诚实地谈论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都被中国政府严密监视和恐吓。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星期三院会发言时是这样说的，他跟着说，这项立法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将会透过要求更加严格的披露情况，投资者和消费者提醒他们注意到那些中国和国际企业在那里的存在，他们的运作助长了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关押和监控。这种卷入对共有价值、公司声誉 同我哋投資者同埋消費者都構成明確而實質性嘅風險，同時亦都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嘅麥戈文眾議員係咁講。不過，反對呢部法案嘅議員認為，雖然佢哋同意美國需要採取行動打擊北京當局侵犯人權嘅行為，但法案當中嘅部分條款可能會帶俾美國公司不必要嘅監管程序。就喺前一日，眾議院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嘅壓倒性結果通過咗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呢部法案由參眾兩院十多位兩黨議員喺今年3月份聯署推出。發起人麥戈文、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以及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等人，呢部法案將會全面禁止進口所有嚟自新疆嘅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同埋令人信服嘅證據，證明其供應鏈當中並冇強迫勞動，先至可以獲准入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新的法案更加進一步假定新疆生產的所有產品都涉及到強迫勞動。新疆是中國主要棉花產區，法案如果生效，中國的大部分輸往美國的棉花產品都可能會被禁。這兩部法案還需要經由參議院通過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盧比奧參議員為 CECC 的共同主席，眾議院同時星期二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之後，盧比奧參議員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參議院方面的議程相當繁忙，但亦都希望參議院方面能夠盡快有所進展。盧比奧說他不認為這項法案到了參議院之後會面臨任何阻礙，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希望在收到眾議院法案後盡快無異議通過法案，然後送交給總統，這個是我們的計劃，我們希望可以推進法案，盧比奧是這樣說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亦都在星期二發表聲明表示，期待參議院能夠盡快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中國政府企圖利用謊言來到掩蓋針對維吾爾人所推行的強制節育和強制充當廉價勞役的事實，我們呼籲聯合國主派一個國際代表團前往當地實地了解維吾爾民族的生存處境。迪里夏提在聲明中說，在眾議院通過第一部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的法案，亦就是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北京強烈憤慨，堅決反對，並已經向美國嚴正交涉。他稱強迫勞動問題完全是美國西方一些機構和人員憑空捏造的謊言。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將據港超過100多萬的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去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住再教育營或者是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了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的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在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了5項禁止入口的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暫扣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道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梵蒂岡繼續同中國的接觸政策，續簽了主教任命臨時協議。
美国政府抨击梵蒂冈的努力没有换回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改善。分析人士说，美中持续脱欧，梵中继续靠近，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动荡变局当中两个经典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梵蒂冈新闻网话，9月22号梵蒂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就此发表声明，称协议对中国的教会生活和梵中对话意义重大，并讲中国的所有主教如今首次与罗马教廷融为一体。梵蒂冈新闻网刊登的公布表示，梵中签署这项临时协议前进行了长期和审慎的谈判，协议的签署是彼此和解关系逐步发展的结果。公布还说，梵中主教任命协议的签署为扩大双边合作创造了条件。公布显示，梵中双方代表团层级和以前保持一样，中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副部长卡米莱利则率领梵蒂冈代表团。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出简讯通稿，报道中梵签署新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查询时，没有提供续签细节，只是就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两年来的执行情况和愿景做了原则性展述。汪文斌说，中梵关于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签署近两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协议得到顺利实施，中国天主教事业健康发展，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持续推动改善关系进程，中梵之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中方对推进中梵关系是真诚和积极的，对双方展开交往是开放和欢迎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8号曾发推话，罗马教廷两年前和中共达成这项协议，希望以此使中国的天主教徒受益。然而，中共践踏宗教信仰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将会危及其自身的道德权威。蓬佩奥警告说，假如中共得手，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都被臣服，这样蔑视人权的中共政权将会因此更有底气。蓬佩奥还在宗教研究机构天主教第一要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天主教徒与教会的道德见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梵蒂冈教廷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和中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说，梵蒂冈外交官本月将与中国共产党官员举行会议，商讨教廷与中国之间为期两年的临时协议的续签问题。该协议的条款从未公开披露，但教会希望通过与中国政权就任主教达成协议，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状况。但是蓬佩奥国务卿指出，两年过去了，中梵协议并没有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免受共产党的蹂躏，更加不用说共产党针对基督徒、西藏佛教徒、法轮功信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众的残酷对待了。法新社说，中梵续签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临时协议令美国非常不快，清教中方制国一直在度致力修复中梵关系。不过他的这种姿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战中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做法背道而驰。分析人士指出，很明显在对华关系的策略上，梵蒂冈执行的路线是继续与中国接触，美国政府则是依据自身经验抨击梵蒂冈在走自己的老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梵蒂冈是妥协了，其实不单只是蓬佩奥批评了梵蒂冈，特朗普也都对梵蒂冈做了批评。中国天主教有爱国教会，也都有地下教会，本来地下教会和梵蒂冈还是有一些联系，但是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地下教会，因此拆了一些教堂等等。特朗普说他觉得梵蒂冈做了妥协和容忍。半岛电视台说，中梵签署第一个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后， 方濟各立即承認了八位由北京任命而非教廷批准的中國教區主教。梵蒂岡後來還批准了兩位中國任命的新主教。2020年年初，梵蒂岡外長和中國外長70年來在一次國際活動中首次公開會面。紀錫明說，梵蒂岡還是用接觸的方式，希望梵蒂岡的價值和聲音能夠傳到中國大陸市場。梵蒂岡用他的方式在這裡和北京溝通，這個正好和美國提出來的接觸無效現在要脫歐的做法完全不一樣。梵蒂岡還是停留在原來西方社會和中國接觸的關係上，看好中國的市場，因為他亦想不出他的什麼方式。紀錫明說，美梵對華關係的不同之處在於，梵蒂岡進軍中國主要是在文化和宗教領域，美國則是以龐大經濟交流為依托。紀錫明表示，在國際關係調整當中，無論什麼情況下，接觸還是必要的，因為最終的解決方法，哪怕是冷戰和熱戰，最終還是要坐下來談判，脫歐不接觸只是給對方一種壓力。路透社援引梵蒂岡三位不願意透露姓名官員的話表示，梵中主教任命協議並非完美，但是梵蒂岡獲得了與北京隔絕近70年後維持直接對話近乎唯一的渠道。半島電視台說，梵中雙方協議仍是臨時性的，協議內容從未對外公開，重點主要是北京和梵蒂岡在任命中國境內教區主教問題上都有發言權。除此之外，協議成果甚微，梵中關係中亦都出現過中國神父突然失蹤數個星期之旅的棘手問題。中國約有天主教徒1200萬人，教會數十年來一直處於分裂狀態，有些屬於官方三自教會，有些屬於地下家庭教會。官方天主教會神父都是共產黨任命的，地下教會忠於羅馬教廷，因此受到中共當局迫害。中梵兩國政府續簽主教任命協議，對中國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的改善是否有促進作用？廣東天主教徒潘先生對此不以為然，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沒有什麼大的促進，都是政府行為，有什麼作用呢？不過協議是可以的，但是協議有什麼作用呢？反正他們政府簽的協議和下面沒有多大的關係，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表面給你看看。這位天主教徒還說，中國很多層面宗教信仰思想很糊塗，沒有獨立的個人思想。前香港天主教區枢機主教陳日君在中梵第一次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後曾經表示，梵蒂岡和中國的協議是難以令人置信的背叛，他指責梵蒂岡將羊群放入狼的嘴中。劉柏蓮退休前曾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名譽主席，9月22日他以個人名義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認為中梵宗教關係應該不受政治影響。劉柏蓮說，天主教的使命是傳福音，是基督升天的時候命令我們到普天下傳福音，這個是為主的，不是去搞政治，不是去講條件。中國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天主的福音就應該在中國傳，因此不要去講政治條件，否則就不是基督的精神。劉柏蓮表示，不管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如何，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都要在那裡傳福音，將信仰炒作成政治不符合基督精神。關於中梵建交的前景，劉柏蓮說，只要梵蒂岡堅持從傳福音的角度出發，建交問題很快就會解決。不過梵蒂岡內部一部分人出於政治原因不贊成與中國建交。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報導。
在星期五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灵柩是被转移至美国国会大厦的国家雕像厅接受公众吊唁，她亦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享此哀荣的女性。 而在肅穆哀悼的告别气氛背后，一场有关他的继任者的争夺战正是密锣紧鼓。金斯伯格身后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单止为临近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了变数，更深刻影响了美国长远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将于这个星期六宣布提名谁来填补这个席位，虽然一些幕僚建议他更早这样做，以便给参议院留足够多的时间来确认他的提名，但特朗普选择等到金斯伯格的追思仪式结束后再做出宣布，以示尊重。目前具体人选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会是一位保守派女性大法官。跟住落嚟的工作就是参议院的了，只要参议院能够在明年1月20号新一届国会上台之前完成对特朗普所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这样不管今年11月的大选结果如何，由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都将呈现出6位保守派大法官对3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承诺将在今年内对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进行确认投票，虽然目前已经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会投赞成票，但鉴于参议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席位优势是53-47，即使有两位共和党人跑票亦都对大局无碍。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星期一晚间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透露，共和党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通过特朗普总统的大法官提名。这样的局面引发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距离11月3号的总统大选已经如此之近，甚至很多选民已经提早投票，也都就是说选举已经开始了，那提名大法官这样影响深远的权利就不应该由现任总统，而是应该等到大选之后由新总统接手，这个是对选民意愿的尊重。更令民主党人气愤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曾经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为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举行确认听证会，使得一个原本会由自由派大法官填补的席位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之手。他们指责共和党的做法是双重标准，但又很难在程序上找到阻止的办法。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科恩认为，这种愤怒会提振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选民会觉得非常气愤，觉得共和党偷走了不单止一位大法官席位，而是偷走两个。科恩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会有很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的这种虚伪感到愤怒，这个将激励他们会给拜登投票。科恩教授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势力进一步向保守派倾斜，首先威胁到的就是奥巴马医保的存留，而这个议题是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最为关心的议题，所以左翼进步派会更为愤怒，这个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桑德斯而对拜登缺乏兴趣的进步派选民有投票给拜登的热情。科恩教授同时指出，如果共和党在总统大选前强行让大法官一事尘埃落定，民主党选民会更有动力在大选中夺回白宫和参议院，因为他们想以此来平衡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这样做，民主党赢得了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将扩大最高法院，增加至少两个席位或者是四个席位，他们还会废除国会里面用冗长演讲来阻止议事的做法，从而使民主党的议程能够在国会推动。不过这一场大法官保卫之争调动起的显然不单止是民主党一方的投票热情，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亦被点燃。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在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集会上立刻就有支持者打出保上这个席位的标语，特朗普总统快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并获得参议院的通力配合，这个大大增加了保守派选民对他的忠诚度。有分析认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很多原本对特朗普的言行并不满意的保守派选民就因为特朗普承诺 会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而选择了支持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他亦都将借住提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势头，让政治图谱上的整个右翼更满怀热情的团结在他的周围，并转移大众对于新冠疫情、种族冲突等问题的关注。根据 Political 和清晨咨询公司的联合民意调查，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大选议题之一。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共和党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度高于民主党选民。在金斯伯格去世后，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对于他们的投票决定非常重要的选民比例从 47% 上升至 56%。 相比而言，这个比例在民主党选民中上升幅度更大，从此前的 48% 飙升到 60%。 在共和党选民中，这个比例从此前的 50% 上升至 54%，而在獨立選民中的比例則從 42% 上升至 51%。 最高法院的保衛戰對於大選的意義還在於，如果跟著下來特朗普和拜登在選舉程序、計票結果等問題上出現爭議，訴諸法律或將由最高法院來最終裁決，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很有可能會決定選舉結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这一届大选可能出现民主党所策划的骗局，而共和党势必会以诉讼回击，官司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如果那阵时最高法院只有八名大法官，将有可能出现4-4的僵持局面，因此应该在大选前将最高法院保齐至9人。分析人士亦都认为2020年大选出现法律纠纷的风险较高，最高法院的职能更显重要。俄亥俄北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亚历山大对美国之音说，在任总统时时谈起选举被操纵了，他对选民说他们要从你那一度偷走选举。此外，我们可能会见到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以缺席投票或者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你知道大众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时候都会容易犯错，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在邮寄选票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裁决。在201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结果是由不到1%的差距决定的。今年民意调查亦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率很接近。宾夕法尼亚州可能会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一个关键州，如果他们没办法在宾夕法尼亚州解决争议，官司就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没人希望看到这一种可能性，但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与戈尔对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产生分歧，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小布什的裁决，锁定了小布什的胜局。这一场大法官保卫之争还将影响到参议院的选情。华尔街日报华盛顿事务主编杰拉尔德·塞博9月22号撰文写道，尤其是三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竞选连任会因此增添变数。他们分别是负责提名工作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已经表示不支持在大选前确认特朗普大法官提名的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切尔麦康奈尔。此外，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哈里斯亦都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特朗普提名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上会有怎样的表现亦颇受关注。蔡博仲指出，参议院的选情和总统选情之间有着显著的联动关系。在过去的10年里面，选民比以前更倾向于投票给同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他们所在的州的参议员席位。大法官人选牵动美国重要议题未来走向，这一场最高法院保卫之争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对2020年大选的影响。 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